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奇牧师，好高兴又和你见面波。我们现在看的生命记呢，就在第八章和二十一章中间去讲及呢宗教和国家的律法规定。这些律法呢有些是很有趣的，亦都同佢哋嘅生活各个唔同嘅层面息息相关嘅。咁我哋喺上一集呢就讲到，而家社会里面呢有好多志愿团体都主动关心基层嘅市民，仲有帮助啲穷人嘅生活添。可惜呢好多活动呢都系治标不治本。世界上仍然有好多嘅居民呢生活喺艰难同埋得唔到饱足嘅当中。咁我哋呢就一齐嚟睇睇生命记第十五章啦。我们看一看神怎样去释放当时活在水深火热的奴隶。那生命记的十五章一节，每逢七年末一年，你要施行豁免。每逢七年当中的最后一年就是安息年，这一年就要施行豁免。那怎样豁免呢？那就在生命记十五章第二节这样说，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，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，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，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。神已经规定土地每去到第七年呢就要不可以耕种，咁呢这个呢第七年就要豁免了。以色列人呢不能够设定超过七年的抵押，抵押人的回赎权呢是不会被取消的。当第七年借钱或者是抵押的物件呢都要被取消，这个呢就是为了财富平均，让每一个人呢都有均等的机会。我们的社会上面呢有一些是没有工作却是呢极度贫穷的人，亦都有不需要工作却是非常富足的人。神为了以色列人制定了人人平等的制度，让想工作的穷人呢可以养活自己。神的制度预防了极端的富裕和极端的贫穷。咁生命记十五章三节呢就咁写啦。若借给外邦人，你可以向他追讨，但借给你弟兄，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了。这个规定呢是针对以色列人而定的。每七年穷人的债务呢就被抵消，他们就有机会重新开始。如果以色列人个个都遵守这些规定呢会发生什么事呢？那我们看一看下一节。那在生命记十五章四节就这样记载，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，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，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与你。我们看到每一个国家都有呢极度富裕同埋极度贫穷嘅人，呢个呢系人类犯罪嘅结果。如果人能够遵守神嘅规定，就唔会有穷人，财富呢亦都可以平均咁样分配啦。神呼召以色列人要佢哋信服神，就应许咗当中冇贫穷嘅状况，并且呢可以得到富足。喺生命记十五章六节呢就咁记载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与你，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，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。对以色列国来讲呢，这个是很有力的宣告，你必借给许多国民，这句话呢就已经应验在以色列的身上了。但是后来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，这句说话呢还未应验，因为以色列人到现在呢都未完全遵守神的话。那我们看一看生命记十五章第七、第八节。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，无论哪一座城里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，你不可忍着心，专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，总要向他松开手，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，补他的不足。神一开始呢就教导以色列人要照顾弟兄，这个原则亦都适用在现在的基督徒身上。这个是一个不变的真理，就是信徒要主动帮助有困难的弟兄，协助他渡过经济的难关，并且时时祈祷守望对方。可惜呢好少人能够遵行这个命令。咁喺《生命记》嘅十五章第九节咧，就咁样记载：你要谨慎，不可心里起恶念，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，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，什么都不给他，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，罪便归于你了。神又警告佢哋唔可以揾藉口嚟逃避呢啲责任。佢哋如果讲，反正第七年佢嘅弟兄咧能够脱离债务啊，于是咧就拖一两年咁唔帮佢嘅弟兄，咁样嘅话咧，佢哋就会受到惩罚噶啦。因为神讲得好清楚，要帮助佢哋一直去到第七年为止。咁喺《生命记》嘅十五章十到十一节咧就咁记载：你总要给他，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受烦，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，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。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，所以我吩咐你说，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。神就睇透人嘅心，有时候人会一时嘅贪念啦、私欲啦，对旁人呢坐视不理，所以神就话啦，这个地上边永远都有穷人的。主耶稣呢在新约亦都讲过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。但是贫穷人当中呢亦都有懒惰的人，过住啲得过且过的生活，丝毫呢都冇上进心。神假设人的本性呢是不会主动帮助穷人的。有人愿意同穷人分享佢所有嘅呢，一定係一个好爱上帝嘅人喎。因此神呢就命令佢嘅百姓，总要呢向佢哋喺地上边困苦穷乏嘅弟兄松开手喎。到第七年仲要释放奴隶，使到佢哋得自由添。咁喺《生命记》嘅十五章十三十四节呢就咁记载：你任他自由的时候，不可使他空手而去，要从你羊群和场酒榨之中多多地给他。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，你也要照样给他。神又命令他的百姓，当释放奴隶的时候呢，不可以让他们空手地离开，要给他们很多的物资，那神呢就会同样满满地祝福他们的啦。在《生命记》十五章十六十七节呢就这样记载：他若对你说，我不愿意离开你，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，且因在你那里很好，你就要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，他便永远为你的奴仆了，你待婢女也要这样。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一章，一个人可以将自己卖给人做奴隶，如果他的主人将佢嘅婢女俾咗呢个奴隶咧做太太嘅话，咁当安息年嚟嘅时候咧，呢个人咧就可以得自由。咁但系如果佢选择同佢嘅太太喺埋一齐，愿意成为主人永远嘅奴隶咧，咁佢嘅耳朵咧就要刺穿，象征咧佢系永远嘅奴隶。这个咧就系主耶稣基督伟大嘅缩影。喺腓立比书嘅二章七到八节咧就曾经咁记载过耶稣个状况啦。就话啦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全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本来呢可以自由咁离开㗎喎，佢冇欠下任何嘅罪债，耶稣唔系罪人，所以呢根本上系唔需要付上罪嘅代价㗎喎。但系佢爱我哋，所以呢佢为我哋舍己，就好似呢用锥子刺穿咗耳朵嘅仆人一样。所以呢诗人喺诗篇嘅四十篇六节呢就曾经讲过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。 又喺希伯来书十章五节咧，引用诗篇第四十篇呢一番话咧，就话啦：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。嗱，主耶稣成为人嘅样式，为你同我钉死喺十字架上边。呢个就系由旧约里边睇到主耶稣基督最美丽嘅图画之一。跟住咧，我哋就睇生命记第十六章啦。咁咧就讲一讲以色列国要纪念嘅节日噃。所有以色列嘅男丁咧都要参与呢三个嘅节日嘅，就系逾越节、五旬节，就或者叫做七七节啦，同埋住棚节。为咗纪念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嚟，使到佢哋成为耶和华嘅国度咧，佢哋就设立咗逾越节啦。逾越节系奠定咗以色列国嘅基础。以色列诞生之后，同神有一个崭新嘅关系。咁喺《生命记》嘅十六章一到第二节咧，就咁记载：你要注意亚不月，向耶和华你的神守逾越节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亚不月夜间领你出埃及。你当在耶和华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，从牛群羊群中将逾越节的祭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。为了要了解庆祝逾越节的背景，我们就要翻翻到去出埃及记第十二章。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，神拣选了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埃及进入应许之地。但是法老非常之顽固，不让以色列人离开，神就一再向法老显出他自己的大能，在埃及那里降下灾祸。在一个致命的晚上，最后一个大的灾难呢，就降临到埃及人的身上了。以色列人呢，就把羊羔的血涂在屋企的门楣上面，代表他对神有信心。当夺命的天使看到血呢，就会离开这一家，不杀里面的长子。但是那些屋企的门口并没有涂上羔羊的血呢，那些长子呢都会被杀。当然是包括法老的长子啦。于是呢，法老只好呢释放以色列民啦。神就要他的百姓紧紧咁样记住呢个奇异嘅恩典，因此制定每年一次嘅逾越节节期啦。咁喺生命记十六章五到八节呢，就咁记载：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中，你不可献逾越节的祭，只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，晚上日落的时候，乃是你出埃及的时候，献逾越节的祭，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把肉烤了吃，次日早晨就回到你的帐棚去。你要吃无酵饼六日，第七日要向耶和华你的神守严肃会，不可做工。这个就是逾越节的筵席了。逾越节在耶路撒冷庆祝的。这个时候呢，所有的以色列男丁呢都要去到耶路撒冷那里过节。那在生命记的十六章九到十一节呢，就继续这样记载了：你要计算七七日，从你开年收割和价时算起，共计七七日。你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，手里拿着金心祭，献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，守七七节。你和你儿女、仆婢，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，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，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，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。那他们呢，就必须要由逾越节计起之后的七个星期，咁加埋呢，就等于四十九日啦。跟住隔嗰日呢，就是安息日，亦都是第五十日啦。所以呢，希列字五十呢，就是代表五旬咁解，亦都称为收割节或者是初熟日，为咗呢就要庆祝收割初熟嘅果子。咁喺生命记嘅十六章十三节呢，就咁样记载：你把禾场的谷、酒榨的酒收藏以后，就要守住棚节七日。嗱，呢个呢系另外一个欢庆嘅节日，一共呢有七日。亦都是神所指定的耶路撒冷那里庆祝。跟着在生命记十六章十六到十七节就这样记载：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、七七节、住棚节一年三次，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， 却不可空手朝见。各人要按自己的力量，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，奉献礼物。嗱，呢三个节日咧都要喺耶路撒冷嗰度庆祝嘅，所有嘅男丁都要参加。佢哋咧就一年三次嚟到耶路撒冷过节，呢啲咧系欢乐嘅节庆。佢哋咧要欢喜快乐咁样咧嚟到耶和华嘅面前。咁第十六章咧就系讲对审判官嘅规定作为一个结束。喺《生命记》十六章嘅十八节就咁记载。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长官，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。当时的法院就不是在市中心的，他们是在城市的边界，在围墙里面的城门口，方便居民进出，亦都是人去聚集的地方，有些像一个小镇的广场。神知道人的心，因此呢警告那些法官，即是所谓的审判官呢，就不可以曲枉正直，要尊敬人民，亦都不可以接受贿赂。咁在生命记的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呢就咁记载，你为耶和华你的神筑坛，不可在坛旁栽什么树木作为木偶，也不可为自己设立柱像，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恨恶的。当时的树木和拜偶像有关系的，是邪恶的地方，这个就不准他们种树的原因了。在树林里面，外邦人就会设立他们的祭坛、柱像和偶像，他们就莫拜异教和外邦的神，所以神再次警告他的百姓不可以拜偶像。接着我们就看看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。生命记的十七、十八章呢，主要是讨论怎样去对君王、祭司和先知的条例。这个呢是以色列国三个主要的职分。以色列呢是一个神权的国家，神为百姓设立了三个职分，并且呢为每一个职分呢定落了规矩。在生命记的十七章一节呢就这样写，凡有残疾或有什么恶病的牛羊，你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。神曾经讲过，头生的都是属于神的，凡是献给神的祭物都必须要是无瑕疵的。当你读到旧约最后一卷书，即是马拉基书，那一卷书就列出百姓的罪行了，因此神就要责备他们，向他们施行审判。第一个罪行呢，就是将那些有缺陷的动物献给神。咁就好像一个农夫，咁佢呢有一隻非常之好嘅阉牛。咁於是呢就决定呢好好咁样去养活呢一头牛啦。咁有一日嘅早上呢，佢就发现呢一头牛呢就病咗。於是呢佢就同佢嘅仔讲啦，欸，快啲，我哋呢将呢一隻阉咗嘅牛呢就运到去圣殿嗰度，将呢一隻最好嘅阉牛呢献给神。咁其他嘅邻居就话啦，哎呀，佢真係大方啦，佢舍得将最好嘅阉牛献俾神。但係神明白佢嘅意思，就话啦，我唔接受嘅，咁样嘅献祭係毫无意义嘅，係因为呢隻动物有瑕疵嘛。但如果信徒用生意嘅方式嚟同神打交道，被人发现咗呢，係会受到惩罚㗎喎。嗱，换句话讲，当我们跟世人去做生意的时候，亦都用这种态度的话，同样会被锁到去监狱里面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省察自己的行为，了解每一个背后的动机。在财务上面，我们是不是对神诚实的呢？请你不要误会，神他一点都不穷，所有的金银都是属于神的，千山的牛都是属于神的，神是不需要我们奉献那些又老又病的牛的。那事实上我们是不能够给神一些什么东西的。这样为什么还要我们献祭呢？神应许讲过，能够奉献是一种的祝福。如果我们对神孤寒或者小气的话，就不会得到福气的啦。例如我们要小心地去对待那些宣教事工的奉献。 好多人将嗰啲唔要嘅衫啊，或者啲旧嘅衣服呢，捐俾啲宣教机构或者宣教士。我亲爱嘅朋友啊，神系唔需要我哋剩低落嚟嘅嘢，神系要我哋最好嘅嘢。喺《生命记》十七章第二到第五节咧，就咁记载：在你们中间，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诸城中，无论哪座城里，若有人或男或女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违背了他的约，去侍奉敬拜别神，或拜日头，或拜月亮，或拜天象，是主不曾吩咐的，有人告诉你，你也听见了，就要细细地探听，果然是真，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以色列中，你就要将行者恶事的男人或女人拉到城门外，用石头将他打死。这个呢是处理拜偶像的人的律法。这个例子和其他的例子看上来呢，是违反十戒里面任何一戒呢就会判死刑。拜偶像的都要被石头打死，因为他们崇拜受造之物而不去敬拜创造主。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原来由巴别塔的时候已经开始的了。巴别塔是反对神的人聚集起上来的地方。因为神降下大洪水，所以他们就拜太阳神。根据他们的推测，太阳神是绝对不会降下洪水的。但是他们却是不知道太阳是会将水分吸上来的。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自然现象来的。今日有很多人认为人的智慧和知识是正确的。自古以来人的智慧和知识就没有正确过。他们拜太阳、星球、月亮，因为他们以为在天上面的星球都是友善的。他们情愿拜这些受造之物，而不敬拜创造的主。在《生命记》十七章六节就这样记载：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，将那当死的人治死，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，将他治死。你看看神是几咁小心保护那些无辜者的。一个人不能够因为不喜欢他的隔离邻舍，就急急忙忙地去到审判官那里控告他的邻舍拜偶像。要定一个人的罪，必须要有两个以上的证人。神处理所有的事情都是公平公正的。在神权的国家，他们要将这些案件交给神所赋予权力的祭司或者是审判官处理。在神权的国家就没有君王的。但是后来以色列人要求有一个君王去统治他们，神就容许了。咁喺诗篇嘅106篇第15节咧，就咁样记载过：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，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。神满有慈爱，但系咧，佢仍然会按照佢嘅旨意拒绝我哋咧某啲嘅要求噶。但系神应允以色列国拥戴一个君王，于是咧早喺进入应许地之前，神就为君王定落咗法规。在《生命记》十七章第八节咁记载：你城中若起了争讼的事，或因流血，或因争竞，或因殴打，是你难断的案件，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。如果两个人为一件重要的事情起了争执，而双方都有有力的证据的时候，那应该怎样办呢？在《生命记》十七章九到十一节就这样记载：去见祭司利未人，并当时的审判官，求问他们，他们必将判语指示你。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指示你的判语，你必照着他们所指教你的一切话谨守遵行，要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，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。他们所指示你的判语，你不可偏离左右。因为律法的细节是有弹性的，出现争执的时候呢，就将这些案件呢送到去祭司那里，百姓要接受祭司的裁决，不服祭司的判断呢就会被处死的了。唯一有记载的例子呢，就是在哈该书二章十一节。 我相信呢啲例子其实好多㗎喎。如果律法列出咗裁决嘅原则，咁呢就唔需要去搵祭司啦。咁呢如果有一啲案件一定要搵祭司同埋审判官先至可以解决嘅话呢，佢哋嘅裁决呢就要当系真实㗎喎，并且呢无要遵守添。好啦，听众朋友啊，因为时间嘅关系呢，今日就讲到呢度先。咁喺下一次嘅时间呢，请你按时候收听喎。亦都欢迎你去邀请其他朋友一起收听。咁希望你记得在耶路撒冷里面有三个节期，以色列的男丁是需要每一年都去参与的。他们就是逾越节、七七节或者五旬节和住棚节。咁就他们去上耶路撒冷过节，因为这些是欢乐的节庆。咁他们就要欢喜快乐咁样去到神的面前。好啦，如果你对我们所讲的内容有什么不明白的话，你可以写信给我们，那我很愿意作详细的解释，希望收到你的来信。好了，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，愿神赐福与你。